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流便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丢尔的儿子以利绪，统领西缅支派军队的是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统领加德支派军队的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哥辖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按照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统领马拿西支派军队的是比达叙的儿子加马列。统领便雅悯支派军队的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在驻营幕后的是但营的道，按照军队往前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希以谢，统领亚瑟支派军队的是俄兰的儿子帕杰，统领拿弗他利支派军队的是以南的儿子亚希拉，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往前行，就是这样。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巴兰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做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阿门。
好，谢谢雅茹姐妹。那我们今天，终于读到哈，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2月20号，哈，他们终于离开了这个西乃山，准备出发，去到这个迦南地，神所应许之地哈。那接下去经文很多篇幅就是提到12组他们怎样的一个离开的一个顺序哈，他们还那这个顺序的话，还是按照之前所提到的哈，就是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都有3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一个统领，然后每个支派也都提到了每个支派里面的首领是谁啊，然后当这个帐幕上的这个云朵云彩往上移的时候，那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要出发了。那他们出发的一个顺序呢，就是约柜是在最前面的，在至圣所里面的所有的圣物里面，只有约柜啊，它在最外面那个海狗皮外面又盖了一层蓝色的布哈，在我们之前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啊，然后是由这个哥辖族的人抬着这个约柜走在最前面，然后就是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啊，东面的犹大的3个支派，然后就是看到这个革顺族和米拉利族，因为他们是要支搭这个帐幕的，所以他们跟在最前面3个支派后面，然后就是流便的西缅加的3个支派，然后就是抬这个哥辖族的他们抬圣物的走在这个迦德支派后面啊，那是因为 走在前面的这个支搭帐幕的啊，他们先到，所以他们把帐幕支搭起来之后，那个圣物就可以很顺利的。当圣物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可以很顺利的把它放进去了。然后就是按照这个以法莲但后面的这个六个支派在跟随着。那当他们在行走的时候啊，摩西他也会说啊，在经文35、36节啊，他就会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会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啊，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等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会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那接下去呢？几节经文就提到说，摩西，他请求，这里面提到是他岳父哈，但是这个岳父在有些经文里面也说解作内兄哈。那岳父的话，这个希伯来语，他岳父一词也有就是妻子的，哥哥的那个意思，七兄的那个意思哈。所以，这边何巴应该是他摩西的妻子的那个哥哥。那关于米甸人这个刘尔啊，我们知道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的岳父哈，我摘了几节经文，一直是叫叶特罗哈，在出埃及记里面一直是用这个名字，那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他把他岳父的名字，说为这个刘尔啊。那有可能这个刘尔就是摩西岳父这个叶特罗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在第30节哈，似乎何巴说我不去啊，他要回到本地本族去，但是在第31、32节啊，摩西又再次求他好，让他与他同去，并且应许说有什么好处啊，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啊，那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就是说，何巴最后到底有没有跟着这个摩西他们最后一起去往这个神所应许的地方呢？我找了一些经文，在士师记1章16节提到说，这个摩西的内兄啊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棕树城就是在靠近北边，那当时的米甸地与摩西他们扎营的这个西奈山是非常的靠近的哈，所以摩西想让何巴与他同去，一来就是他们比较近，所以他比较知道这个地方的那些个地形哈，他也有很多在这个野外支搭帐篷啊那个生存的能力，所以他想让何巴与他一同去，所以他们从这个比较靠南的地方啊，有似乎是，他的这个基尼人的这个子孙啊，有同这个犹大人一起来到这个很北边的这个棕树城，也就是耶利哥城，好，然后他们就住在民中。那当四世呃四世纪第4章11节里面也再次提到哈，摩西的岳父或者是译作内兄何巴的后裔基尼人希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利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也就是说这个何巴的这个后人啊，他有搬到这个更北边的地方，那也有可能他从这边迁移到这边。那从撒母耳记上15章6节的时候，当扫罗要除灭亚玛力人的时候啊，他就特地的去对基尼人说，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哈，因为他说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了他们，所以从这些经文来推断呢，很有可能这个何巴他后来是与以色列人一同去。与摩西一同去的哈，所以才会搬到这么靠北的地方。那我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啊，摩西有2次哦，他就是求你，他是在恳求他妻子的哥哥何巴说，求你和我们同去哈。当何巴明确说我不去的时候，摩西再一次求你求你不要离开我们第一次是求你和我们同去啊。他求了2次，并且他说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思考问题就是说， 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路上我们都很明显的都看到上帝的明明的带领哈。那他为什么这边要两次求这个何巴与他同去呢？并且还应许要把神的好处与他一起分享？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摩西这样做是否正确哈？既然有神的带领，他为什么还要求这个何巴也来帮助他？哈，虽然我们知道，何巴他里面提到说可以做我们的眼目，哈，因为他比较熟悉那个地形，哈，所以我们也可以再来思想说，如何来使用这些个人的恩赐啊？虽然有神的带领，但我们如何来，有神的带领的同时，如何来使用人的恩赐？还有就是提到这个分享神的好处，在第六章的时候哈，当我回顾听这个record 的时候，有听到大家分享很多关于神的祝福的哈。那在这一边的话，摩西他再次应许这个何巴说，当耶和华神赐福他的时候，他也要把这个好处分享与何巴分享。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再一次想一想，就是关于在这边对于神的祝福的这个分享。接下去的话就是第33节哈，特别提到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当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离开那个埃及，然后去到西乃山的时候，都是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哈，这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带领以色列人。那每一个以色列人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清楚明白这个神的带领，因为云柱、火柱是很明显的。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那个当他们离开西乃山要去往埃及的时候，这个带领的方式它就变了，哈，它是云彩，它是。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那云彩当又停在帐幕上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好，而且领路的不再是这个云彩或者是云柱火柱，而是我们看到是怎样是约柜在前头行。那约柜的话，它不是像云彩一样，它是自己可以走动的哈。我们刚刚提到约柜的话，它是由这个哥辖族的人来杠抬的。那既然是人抬着这个约柜，那又怎么是约柜在前头行路呢？所以这个今天的另一个思考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方式啊有所转变。那这边的话，他上帝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方式是要表明什么，或者说他是有什么用意吗？
好，谢谢小平啊，小平每次都非常仔细的哈，读这些的经文，很多细节啊，很多其他的经文补充进来，啊，这个内容就更加的清楚了哈。那今天我们读这一段是一个新的大段落的开始哈，到10章10节是第一大段，他们一直在西乃山，今天10章11节开始离开西乃山，11章12章到12章结尾哈，交代说他们就。最后到达巴兰旷野哈，这里也提到哈，从这个西奈山到巴兰的旷野哈，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驻在巴兰的旷野哈，这是在第12节哈，开始就把这个起点终点哈交代了。那实际上10章11、12章都是在讲从西奈旷野走到巴兰旷野中间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哈。我数了一下这一段11节到36节哈，有一个词重复了14遍啊，就是前行、前行、前行、前行啊这个词。终于他们前行了啊，在西奈山等了这个有将近1年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可以朝着这个主题来思想哈，前行之前需要做什么？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前行？那前行的样式是怎么样？想想，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哇，为了逃命啊，赶快走哈、啊。那时候是没有队形的哈、啊，大家呼啦啦啊，成群结队就出来了哈、啊。但这次前行完全不一样了哈、这个是有样式的哈、是按照军队前行啊，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哈、今天我们如何前行？为什么要前行啊？前行的方向在哪里啊？ 他们出埃及1年多以后啊，在西奈山停留了将近1年的时间之后，终于起行了啊。所以这一段里面一再的提到前行、前行、前行，而且是按照军队前行，这是一个。已经这个重整的非常的有次序的一个阵型哈，次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哈，跟1年前出埃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是成为了一个军队，这里面的引导带领哈，方方面面哈，刚才我们小组里面也提到说，不光是这个20岁以上打仗的这个军人在前行啊，包括妇女、包括儿童都在其中哈，这么多人。几百万人啊，今天如果这几百万人走往前走的话，组织起来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哈。但当时你看，有云彩的带领，有这个约柜的带领啊，有这个道大旗的带领啊。昨天我们读到这个起行的要吹号哈，都是方方面面各方面的信号很明确的，让他们不要走乱啊，让他们有次序。然后呢，各个支派的这个首领。啊，这里都写了哈，所以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哈，有次序的，然后那个帐幕在前面先，定下来的时候，他们先立在那里，然后圣物再一个一个搬进去哈，啊，上帝都有安排哈，都有次序哈。那前行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提醒这个旷野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哈，他们在西乃旷野呀，包括巴兰旷野。后来又到这个摩亚平原，这都是暂时居住的地方。他们最终呢要去迦南美地，啊，我们今天也是哈，在地上，神在训练我们，带领我们，预备我们，这不是我们最终的家乡哈。在这里，我们学习做仆人，学习跟神一起来同工，来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好好管家哈。将来是要进到永恒当中，跟神一起做王的哈。所以。在地上这一段时间是我们的训练课程哈，预备课程，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领受律法，建造会幕，然后呢，按照队形往前走。这个时间在神原来的计划当中，不是40年啊，应该不到2年的时间，他们就应该已经走进去了哈。所以吩咐他们过逾越节，就是在第2年吩咐他们过逾越节。以后再吩咐，就是进到迦南美地以后，你们再过逾越节的时候应该怎样哈？这是神原来的计划，所以是因为他们的信心的软弱哈，有人不肯跟从呢，造成中间有38年的时间哈，这个延长多余的这段时间，其实这段时间是没有必要的哈。所以旷野不是最终的终点，目标要向迦南行进哈。第三个我们就看到哈，这个，神的在神百姓中的设计，他的清楚的引领哈，百姓的顺从哈，让这个行军能够最终往前走哈，达到神要带领的那个地方哈。神的带领很明确，百姓的顺从和配合也非常的重要哈。那接下去我们再去读的时候，就很多的哈，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故事就会出来哈，都是我们的很好的提醒哈。今天我们跟着神往前走的时候，哪些是好的啊？百姓我们要学的，哪些百姓的软弱跌倒啊，犯罪的地方我们要被提醒啊，要避免啊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我们第二组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第一个就是那个云彩，那云彩的那个变化，就是告知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停。那这也是，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当神的旨意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那个行动往前行；若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所以，我们就是要顺服神，然后云彩当然也是有保护的作用。那我们再看到说，这个约柜，那从西乃山到巴兰的旷野，那这一段路呢，我想应该是敌人就是环绕在四围，所以呢，也让我们看到约柜带头来引领。那这个就是让我 我们想到说，神自己就是头，他亲自来带领引领我们领军。因为，从出埃及的出来的时候，百姓是一盘散沙。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神的军队，神就是主帅，他来带领我们。那今天我们在打那个福音的仗的时候也是一样，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帅。那我们跟着主耶稣一起来打这个福音的仗。那我们再来从这个摩西的这个邀请他的那个内兄何巴这个事情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我们看到说摩西请他的跟他一起来同行，然后呢他说你就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眼目，然后还有何巴说他的反应是说我不要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摩西他呢。从这个也邀请他来成为他的眼目的时候呢，就是马上就想到说啊，人的一个帮助。可是呢，何巴是，就是但是何巴拒绝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想到就是人的帮助。但是呢，神借着何巴的拒绝，要来告诉摩西，你要单单的仰望我，定睛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摩西呢，他有说，神给我们的好处呢，我们也一样同样给你。也就是说，像是这个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邀请一些人，我们希望把神的恩典的这样子一个救恩来的好处告诉人。但是呢，有些人他们就是拒绝，他们要回到原来的信仰，所以何巴他这边他是没有领受的。这个也是也让我们有看到有这一方面的事情，然后呢，在后面的经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摩西呢就是单单的定睛的来仰望神，所以呢，他就是神在前头的时候，约柜在前头就是让所有惧怕他的敌人呢就四散，然后呢，神再次当之后呢，约柜停的时候呢，神。就回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帅是多么的，大有能力的。
何巴这一段呢，大家可以跟新约的一段耶稣的经历相比较哈，就是耶稣到那个撒玛利亚跟那个井边的妇人讲话哈，耶稣讲话很有技巧的哈，他一开始先管那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但实际上呢，耶稣到那个地方遇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是要赐福给她生命的活水，对不对啊？所以。耶稣是要赐福这个井边的妇人，但是他的切入点呢，却是管他要水喝啊。所以这个比较之下，我觉得这一段哈，摩西更像是要把神的祝福呢，要分享给他的亲人，何巴啊，他的娘家人哈，所以呢，他借着说，哎，你来可以帮助我们呢啊，这样来邀请。那最后的结果呢，经过第二次邀请以后呢，何巴他们的。他一家人真的是跟着摩西走了啊，因为到士师记里面有记载啊，士师记刚才小平有提到两段的经文哈，就是1章16节、4章11节，士师记里面都讲到这个何巴的后人啊，就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显然这一次哈，这个他们是跟着走了哈，所以摩西的这样的挽留，他的谦卑哈，温柔的邀请呢。祝福了何巴一家人，也祝福了他们的后代啊。后来出那个雅裔啊，那是一个女英雄啊，帮助这个以色列人杀死仇敌哈。这个是因着摩西的智慧，摩西的谦卑哈，让这一家人能够蒙福哈。所以并不是摩西信心不足啊，他是想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呢，跟其他人分享哈。从这个角度。理解可能是更妥当一些。
谢谢牧师帮我们澄清，因为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到底他有没有同行？我们以为是没有同行。
好，我是第三小组，感谢主。在刚听牧师和以莎姐妹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小组把这段经文当中的重点也都读出来了。那我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吧。从这一句话当中，就是说。 第二节，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驻在巴兰的旷野。我们从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了，神已经把那个未来的那个方向已经向我们定出来了，目的地也告诉我们了，你要前往的那个方向是巴兰，那就表明神已经为百姓指明了前往的方向和目的地。但是你看到这个方向的目的地，但脚下的路呢，还是需要百姓凭着信心呢，你去跟随。但是在跟随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困难的。但是这个遇到困难，在这一段的路上，要学会呢面对，相信呢神的带领，这是为百姓预备的心。所以下面就引出了这个巴兰这个人物。这个巴兰也可能就是说他特别熟悉当地的那个地理环境啊，因为我们看明前面的方向是在巴兰的旷野，但可那个根据那个地形，可能是什么山林啊、丘带那个丘陵那个地段的，并不是直行的，也可能是根据比较便利的方向往前行，所以可能就引出来了这个巴兰这个熟悉地形的这个人。但是在巴兰和这个摩西的这个对话当中，可以读出来，就是说摩西他相信神的恩典是不会落空的。但是他也是愿意把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应许之地这个祝福分享给外邦人。我想这也是神的心意吧。神也是愿意把救恩给每一个寻求他的人。那个圣经中也有这样的经文，就是说，既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现在这里从摩西的这段话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他要照着神应许的产业呢。也要把这份好处分给这个外邦人，这也是神的心意吧。这是一点。再一个，从33节这段中，这个经文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这里的耶和华的山，可能是这为什么说这句话，可能是强调了耶和华的山是神与百，也是百姓与神相互立约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们通过那个金牛犊事件再次与神立约，那他们要离开立约的地方，这可能是不是也就对百姓的一个提醒啊？你已经与我立好约了，我们要一同往那个前行的方向是迦南之地，但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又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法柜在前行，然后耶和华的云彩在头顶。那从你看，后面有耶和华的山，前面有法柜的带领，然后呢，头顶还有耶和华的云彩，那就在前行的路上可以看到是有在神的环绕当中的。你虽然是在前往的这个路上有在神的环绕当中，但是还是需要我们靠着自己去往前行的。但是你心中相信神的同在，那你就会必得安息，到你那个安息的地方。这是一点，再一个，从最后的这个摩西的祷告当中，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体会到摩西在前行的时候，他依靠神的带领；在停下来的时候，他爱慕神的同在，他是完全仰望神的，他是从神那里支取力量，靠神得胜。
对，刚才雅茹有一处这个口误哈，应该是荷巴啊，不是巴兰。
我真的感谢神哦，那个雅茹讲的那个整个重点、整个情节都讲出来了，特别讲到神的带领、神的同在那一部分，从33节以后，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因为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那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信福音的话，真是蒙福啊！神应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往前行。所以我在小组里面鼓励大家，就是说，人生有很多曲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千万不要灰心，因为神的恩典不会离开我们，神永远在我们前面引路，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我绝对要有这种信心啊！相信神救赎我们就救赎到底，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当年他把以色列人招出来，成为他的选民，他就负责到底。那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哦，歌匣是抬着圣物，在东边犹大支派 南边流便支派的后面，然后接着就是另外两个支派，所以这个圣物很重要，在中间。但是小平提出一点，这个圣物中并没有包括约柜。从33节我们就读出来了，约柜在前面带领了3天路程。那这一点对我自己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约柜在圣物当中也包括了。后来我在想，哎，小平讲的没有错，是约柜带领在前头走了3天路程，替他们找安息的地方。那约柜是神的同在，那我们真是要宝贵我们的救恩了。神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到启示录，都讲到他的同在。他喜欢跟人同在，他真愿意与人同在。那像那个刚刚你们大家都讲到，当摩西对他内兄传福音的时候，希望他能够跟他们同行，得到神同在的祝福。我们跟传福音也是，你讲多少点，他们第一个一定是 no，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但是你要真的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断地跟他讲福音。我相信，当这个何巴第一次拒绝去的时候，摩西不灰心了，他可能跟着跟他讲。那最后我们读了40节就知道，他跟着去了。那这个是刚刚牧师也讲，是我们传福音一个很大的提醒啊。要替对方祷告，要好好讲。即使他们一思量，甚至都不听，还是不能够泄气。我们每一位蒙恩的儿女都应该要记得的事情：有神同在，一切都安了。这个按照我们台湾那边讲话叫安了，就是 OK。
今天是海燕姊妹要给我们分享她读利未记的心得啊，我们把时间交给海燕姊妹。
我分享一下我读利未记的心得。我是从出埃及记末尾的时候开始参加晨更读经的，每天早上跟着大家读经有很多的得着。首先，培养了我良好的那个读经的习惯。每天有时间能亲近神的话语。以前计划读整本圣经，经常都是每次都是开头兢兢业业，然后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从来没有完整的从头到尾按着顺序读过66卷书。只是跟着小组里面的进度，就是读一卷书，然后再读另外一卷书，跳着读。然后其次是，我很喜欢这里晨更的那个方式，有诗歌的带领，有诗，一开始有分享诗歌，然后有牧师带领长老同工，我们有分组讨论，然后最后大家再一起分享大家的得着。虽然每次都是只有短短的1小时，但是内容很丰富，形式也很多样。最重要的得着是，从牧师长老和弟兄姊妹的分享当中，我感受到神对人无尽的爱和怜悯。从前读利未记是用快读的形式过去的，尤其是到了讲述很多利率典章的段落，就很快扫过，觉得对现在的生活没有具体可遵循的用处。我们在新约时代不需要不再以遵守律法为日常的条例。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如果只是遵守刻板条例的话，那就跟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一样了。说到底，就是以前我对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的内容非常轻视，但是跟着大家一起晨更以后，我的想法有了巨大的变化。哪怕是枯燥的条例，它的来源，它所预表的含义，还有神赐这些规条的具体原因，都是非常鲜明、具体的展现在我面前。那利未记它讲了神和人之间，圣洁的交通，神在呼召人成为他圣洁的子民，成为侍奉他的君尊的祭司。那以色列人在得以在法老的权势下面被神拯救出来。 也预表着我们，这些人从世界的辖制里面被神拯救出来，得以活在神的面前。进一步，神还要把我们带到，与他圣洁的交通里面，使我们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出埃及记呼召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蒙恩的儿女。但利未记的里面的呼召的话，是让我们要成为神圣洁的子民，成为侍奉他的君尊的祭司。正如彼得前书2章9节，归纳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分享一小段在那个利未记当中让我很有感触的，当时就是8章33至35节，那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在那个献祭以后有7天，那些祭司有7天不能出会幕的门，昼夜都要住在会幕 门口，他们就相当于被关在那里有整整7天，不许出去，家里有任何的事情，也不可以，离开会幕。这里就是一个，完全的分别自己归于神，学习与神单独的相处。他们如果学不会这个功课的话，也没有办法去侍奉神。所以，在他们开始去为百姓尽这个祭司的职分之前，神把他们单独关了7天学习，服侍的生活，单独与神生活，因着神特别的祝福，他们就在那里，吃主喝主，然后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在为主做什么事情之前，也先学会就是停下自己的作为，为了与主同在，为了要亲近他，要与主同在，学习跟他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从读利未记里面，我还有很多看到，就是神的大能、神的信实、公义、怜悯，还有人对神的仰望、顺服、交托，要遵循诫命等等。所以，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我发现，就是感觉就是圣经里面每一本书都非常的重要，都是神对我们爱的表达。好，就分享这一些，谢谢。
好，谢谢海燕姊妹哈，这个你提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哈，都读过哈，又带我们复习一遍啊，想起我们曾经读过这些宝贵的经文哈。这一次我们一共是15位弟兄姐妹哈，花时间预备，然后跟我们分享啊读经的心得哈，很宝贵哈，每个人的分享都非常的精彩哈，他们用心预备哈，让我们把读过刚刚读过的经文哈，再回来，再有温习的时间哈，提醒，非常的好啊，感谢主哈。那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要读这个民数记，那大家也可以啊，这个留心哈，把一些的心得啊记录一下哈。等我们读完这个民数记之后呢，也是有机会哈，大家可以分享读民数记的心得了哈，感谢主。好，今天结束的时候，请小平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啊，借着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啊，你真的是，无时无刻的啊，用你的爱啊，用你的亲自的各样的来带领你以色列的百姓啊。从前你是借着云柱火柱，借着云彩月桂，而现在我们更是感恩，因为神你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啊，你亲自的带领每一个爱你的人。神啊，真的是感谢你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又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神啊，让我们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来活出你的旨，活出你的心意来啊，来， 彼此的团结、相爱、互相的扶持、成长。好，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啊，这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